在所有无量无边的净土当中，为什么《华严经》最后指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刹土是法界藏土，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所以能见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十方诸佛，快速成佛。往生到极乐净土就等于往生到一切刹土。
净土决一顿，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穷修，请宣开顿文。上午我们讨论到这个上座比丘对弥陀要解的那种流俗的知见，论主对这个上座比丘的谬见加以呵斥，上座虚怀请教，论主正面阐释佛陀的教旨谈到佛出世的本怀这个修因正果自利和他利的差异那么下面呢就斥责这个上座比丘的邪见说你以这个宗门教下通宗通教的这个来自傲自负这个狂妄的说弘扬净土法门为诽谤正法轮，断灭佛的种子。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足以证明魔附在你的身上因为只有魔王波旬魔子魔孙才能说出的话诽谤三宝这叫丧心病狂丧失自己本有真心那种狂傲来认迷惑颠倒为正觉指正确的妙法为邪法，这种颠倒这样的一个邪知邪见，就是堕地狱的种子那么紧接着就开示两土世尊他互相配合的度化众生的善巧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教主，这两土世尊在无量劫的时间当中都以他的大悲心发过大的誓愿释迦牟尼佛，我们看《悲华经》，他在那个无真念转轮圣王的那个时候做一个大臣，就曾经发菩提心，发了500大愿，称之为大悲菩萨。500大愿其中核心的就是要在秽土来作佛，救度这个末法人寿平均100岁烦恼至为深重的众生所以现在释迦牟尼佛能示现在娑婆世界，这是兑现他无量劫以前发的500大愿那么阿弥陀佛也发了48大愿，阿弥陀佛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因缘也极深生在什么地方呢？阿弥陀佛因地做大国王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弃国兼王行做沙门，发四十八大愿之后，动经无量劫积功累德，最后圆成佛果啊。所以他发的四十八大愿啊，对象是九法界众生，尤其悲心偏重浊恶的众生。所以这两土世尊发的誓愿的本质都是要度脱苦难众生。然而属视线的配合叫一诵一接啊，一以折服的形式出现，一以摄受的形式出现啊。那么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世身在秽土啊，出生在秽土，以这种粗啊粗切的语言，折服的气概啊，来发遣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读无量寿经特别后半部讲这个娑婆世界五恶五痛五烧，那真是把我们众生的内心的烦恼，他的恶业的这个因果事理啊，讲得非常的透批啊，非常的全面。我们看到那段文字像一面镜子，把我们浊恶的众生的里里外外可是照得原形毕露了。所以我们这些众生都是要下三恶道的众生啊，现世遭受五种痛苦啊，啊，下一辈子就是三恶道的火烧的局面在等着我们。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这种苦切的语言展示三恶道的痛苦的因果，来折服我们傲慢的麻木的心。当他指示我们，你我们的恶业要下三恶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指出一条道路，你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解决这样的苦难。这就是像背负一样的来到娑婆秽土，以折服的风格来发起啊。那这个阿弥陀佛呢，他是一个像慈母的样子，安居在极乐净土，以他的清净，以他的快乐，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来摄受啊，来摄受一切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在莲花当中消除孽障，忏除怀疑，转凡成圣。哎，就从莲花一出来就具有佛那样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紫摩真金色啊，这个如大野龙奴把我们的法身慧命给笼住起来啊。所以这个释迦弥陀这种配合之默契啊，这个善导大师曾经有一个比喻，就像银匠啊，我们最近在讲观经释理书，正好讲这个公案。这两种师尊配合到什么程度，我们还很难理解配合到什么程度的样子。有一个啊，庄子里面讲过一个公案，说这个有个隐人，隐人就是楚国首都叫隐，这个楚国首都一个人呢，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匠人啊，姓石的匠人啊，木匠。他有一天，这个隐人的鼻尖上沾上了一点石灰，那个石灰很薄，薄如银翼，像苍蝇的翅膀那么薄的一点石灰。然后他的朋友就是这个匠石啊，拿着一把斧头，锋利的斧头，那个长把的斧头，这个匠石就运筋如风，把这个斧头挥舞的像风一样快啊，一斧头啪一下子砍下去，就把他的那个隐人的鼻尖上的那个石灰削下来了。 削下来了，石灰削下，削得很干净了，鼻子没有一点伤害，啊，这个隐人站在那里，啊，很放心，面不改容，啊，那么以后就有一个叫徐元君的这个官员听到了，觉得这很奇特，很奇妙的法术，就让这个将士他说：“你也跟我削一削吧，啊，试一试。”这个将士说：“不行啊，我那个朋友已经去世了，这种事情我再也不敢做了。”你说，在没有高度的信任、高度的默契，你心里动一点点，这个鼻子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看，这个高度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就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配合，就是这么样的，啊！观经在第七观。啊，当释迦牟尼佛告诉韦提希，谛听谛听，善思念诸，勿当唯独分别解说，除苦恼法。一讲完这个，马上阿弥陀佛现前，放出自身的光明，啊，光明告诉韦提希夫人，你只要信愿，愿意到我这去来，马上就能往生，啊，韦提希夫人正得往生，啊，所以这个两土世尊的度化众生的配合。就是隐显复成，高度默契啊，所以这里印祖在这里也就把这个两土世尊互相配合教化众生的仪则解释出来啊。好，论祖下面进一步来用《华严经》来证明。净土的殊胜啊，就告诉这个论主说，对这个上座说，你只知道渔夫也能念佛求生净土，就蔑视净土啊。一般的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不了解佛的大慈悲心，他就站在凡夫的这种分别时来看，你看这个念佛老太太也能念，渔夫都能念，我是通宗通教的啊，我也跟他一样，那说明因为没什么稀奇嘛，我一定要跟他们不一样才能显出我高妙嘛，一般他有这样的心理啊，所以看到渔夫也能念佛，就以为这个佛号这个念佛法门是比较低层次的啊，没有什么稀奇的，就是轻视净土啊。但是他不知道，在《华严经》里面啊，《入法界品》，《入法界品》这一品当中，是展示一生成佛的法门。一生成佛法门就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来表达的。善财童子在文殊师利座下证根本智之后，文殊师利菩萨让他为了开厚德智啊方便智，就让他广参善知识。第一个善知识是德云比丘啊。那么善财童子在实信后心，就是原教实信位去参德云比丘、德念佛三昧，就破无明了，证到了原教初住啊。那么德云比丘又叫他参海云比丘、次第参啊。那么五十三位善知识之后，到了普贤菩萨座下，善财童子已经是啊有等觉菩萨的这样的证悟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水平当中，普贤菩萨还跟他讲十大愿王，来教他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要善财童子乃至于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到极乐世界去？这就是要让他顿圆佛果，快速成佛啊，劝尽华藏海众所有的法身大士都去。好，这是华严经入法界品给我们透醒的消息，这个消息是惊心动魄的啊，因为华藏海会，这是毗卢扎那如来在微尘数这样的 啊劫的时间上当中，啊发了微尘数的大愿，建立了华藏海会无尽的庄严，那里面具有华藏海会无量的菩萨。在这个华藏海会上，没有一个凡夫，也没有一个声闻缘觉，啊，都是法身大士。法身大士是什么水平呢？那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了。原教初住破一品无明，证到一份涅槃三德，他跟所有的佛，这个佛呀和上帝的菩萨同证法性实相。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法身大士，只要是原教初住位，他都有能力以他的愿力，在没有佛的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啊，所以初住菩萨能够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八相，示现成佛；二住菩萨能够在1000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成佛。啊，所以他都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在这华藏香水海啊，讲这个有20重世界啊，每一重世界有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刹土，那里面的净土也是无量无边。在所有无量无边的净土当中，为什么华严经最后指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刹土是法界藏土，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所以能见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十方诸佛，快速成佛；往生到极乐净土就等于往生到一切刹土。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法门是出两种生死的玄门，玄妙之门呐。出苦，我们讲苦就是两种生死。佛菩萨到了这个三界里面度脱我们，是要让我们先出分段生死。那么佛对于界外法身大士度化他们，要让他出变异生死。这两种苦，分段生死、变异生死的苦，都能在往生极乐世界这一门当中得到最殊胜的法益。啊，所以它是玄妙之门，是成就佛果的结晶。啊，要知道这个法身大士他要指向成佛，他也要找一条快速成佛的结晶。啊，所以这就是华严啊，印祖在其他的经文的超文曾经说过，这个华严的六法界品，尤其是第81卷啊，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一品经来到中国之后，他就把净土法门完全提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步。那就说明念佛法门首先是肇始于华严，啊，最后一大十教的全体都结学归根于极乐世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种种法门就是念佛法门的一个注解。六字洪明，大经之王，啊，自然而然得出这个结论。这个结论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出来的。唯有佛为界外大士称信宣说《华严经》这部经典传达的意思，我们理解了、信受了，它法尔自然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样啊，宗门教下也都养尊佛的这种敕令啊，自古已经，无论是禅宗的道场、教下的道场、律宗的道场，都朝早课晚课都要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中国的10个宗派当中，大乘是8个宗派加上小乘2个宗派，那么净土法门叫共宗，无论你修宗门教下 最后祷归的目标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在这里啊，论足就警示这个上座，你是对道住参访丛林，为什么你天天参加早晚功课还反而不了解呢？还反而对净土法门升起这样的毁谤的语言呢？啊，这真的像儒家经典所说，习焉不察，日用不知者，用在你身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习焉不察就是我们天天在做这个事，但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本来面目啊。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天天接受父母的恩爱抚育，但是他就不知道父母的恩德。我们每天生活在空气里面，这个空气对我们很重要，但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空气的存在和对我们的恩德。等到我们缺氧了，没有空气了，就知道这个空气原来比水还重要，比吃饭还重要，比黄金更重要。你离开了空气，你都不能生存啊。所以我们很多，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当中，实际上阿弥陀佛每天给我们的恩德我们每天都不知道。习焉不察，日用不知，末法众生对佛的恩德常常是不知恩不报德，这是共同的共业所致。那么这一点放在上座比丘上，你是啊更为啊突出啊。那么针对华严经这样的书圣啊，华严经谁也不敢诽谤，是大小乘经典之王，一切大小乘经典都是华严的眷属，所以它是三藏教典至高无上的经典啊。谁如果对华严经不相信，那直接就是说它是一禅体了啊，断善根的人了，不信三宝，不信轮回，不信因果，一禅体的人啊。这个华严经来到能翻译到中国，这还真的是晋唐之际我们中国人的善根福德所感召了，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古代有一位从天竺国来的这个三藏法师，他来到五台山参学文殊菩萨道场，有一天他在寺院听到有比丘在诵经，集体诵经，他就问他诵什么经呢？啊，有人回答是诵《华严经》，《大光广佛华严经》。哎，这个比丘，天竺的比丘一下子肃然起敬。哦，这个《华严经》还来到了正党国啊，这个太不可思议了。说这个《华严经》的价值啊，你就是诵《华严经》的那个捧经的手，来洗这个手啊。洗这个手，洗手的水蒸到地上，蒸到昆虫的身上，这个昆虫借助这个洗你捧金手的水都能升到天上去啊，是这么大的功德啊。啊，所以如果对华严经不相信诽谤，那纵然不当身啊陷到下辈地狱，那你的后生也一定会堕到无间地狱啊。无间有五种，无间包括五层意识，取无间，你住的这个恶因一定要取向，一定要取向那个啊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时间的无间，空间的无间啊，这种受苦的这个不间断的无间，那是啊万死万生，非常痛苦的啊。那么最后就用那种话来激发他啊，我是希望你离开地狱苦而求生极乐世界啊，你反而想要往地狱里面钻， 去得这个巨苦来诽谤华严，啊，那没有办法，你守你的志向，我行我的大道啊。将军不下马，鸽子奔前程。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啊，既能你坚守你的这种啊这种错误的之见，你就下你的地狱吧，我还要往我的净土去。将军不下马，鸽子奔前程。你走啊，我不跟你说话了，不搭理你了。就用这话来激他。啊，对这样的傲慢的上座比丘，有时候也只能用这样的苦切的语言来给他折服了。啊，哎，这一说还真有效果。啊，这个上座比丘就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嘛，这个佛法之道贵在啊流，贵在宏通啊，有什么怀疑应该要剖析解决呀，你不要这样拒绝我呀。啊，好，说完这个上座比丘实际上他内心有很多怀疑。现在进入第二段的这个了，就是决礼仪以起愿啊。说这些怀疑这些见解都是带有普遍性的。他首先提出的一个怀疑就是当住极光不需以生灭心做取舍，这样的怀疑。他就说，我常常听闻到毗卢扎那啊，毗卢扎那就是指法身了，法身佛啊，遍一切处啊，毗卢扎那所在的地方就叫常寂光啊。这个常寂光代表涅槃的三德，常是涅槃的这种啊不生不灭啊啊，就是一个是法身德啊，常是法身德，即是解脱德，光是般若德啊，这是涅槃三德啊。然后只要证到法身，当下就是极光净土，常极光净土，又何必以生灭心来舍啊东方的娑婆取西方的净土呢？啊，舍东取西，这是取舍，取舍都是轮回之业，他能得什么呢？这个说法自古以来都有，啊，现在有人高谈这个谈玄说妙，也常常会把这个说出来。啊，你这个当下就是常寂光，还求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哎，好，对这个啊谬见啊，论足是这样来加以驳正的。这就是叫执理废修，执着这个理性而废除事项上的修持，这样的过失。这是很多狂禅呐、狂慧之流常常这个犯的一个毛病。啊，论足就说，你这个谈玄说妙谈何容易啊，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你做不到啊。常寂光净土虽然从理上说当下就是，包括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西方极乐世界从事相上来说，从我们凡夫的生命心来说，是在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方，但是从理理上来说，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处，你只要证到念佛三昧，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啊。但是你要真正限量的啊证到常寂光净土在当处，这一定要自断究竟。自断究竟是什么？不是你理上说的，一定要断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乃至最后一份身相无明断尽。到了妙觉的程度， 就圆满证到了毗卢遮那的法身，你才能彻底限量亲证受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藏通别圆啊，在四教圆教的修正果位，你在破一品无明证到十住啊，进一步实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41位41个无明，这还属于分证啊。所以天台讲六级佛对我们意义非常重大，就是让我们这个要知道它是有次第的。虽然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但你不能说你当下就是佛，你有佛性是理上有这个佛性，但一定要去经过观心即佛、相识即佛、分证即佛的过程，最后到究竟觉佛的这个结果啊。所以你说你当作即是常寂光，一定要到了究竟觉佛的这个程度，究竟即佛圆证，你才有资格说当住便是极光。如果你的烦恼一品都没有断，这就还在说这个大话，这就叫说食素饱，就是一个很饥饿的人啊。就好像我们在60年、61年、3年自然灾害都没饭吃的时候，你还天天想我啊，像皇帝一样的啊，有几十道菜、几百道菜，你说了很多菜谱，你还解决不了你的饥饿问题呀？啊，这个鼠宝啊，有个穷人捡到一个啊富人家的账簿啊，哎，一看啊，仓库里面有多少黄金，有多少衣服什么，你数的是别人宝啊，啊。你根本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啊，都是别人的东西，你不能亲证呢，啊，所以说是所宝不免饥寒而死，啊，腊月三十到来还是要轮回不休，啊，所以这个讲大话的人啊，他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口口说空，步步行有啊，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些啊习气的人啊。这第一个啊之一，在所有无量无边的净土当中，为什么华严经最后指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刹土是法界藏土，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所以能见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十方诸佛，快速成佛，往生到极乐净土就等于往生到一切刹土。第二个，这个上座比丘又说，这就谈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事情了，也常常说啊，他说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宗门常谈，不应有错。好，对这两句话呀也要注意，这个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这两句话没有错的，但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心是指什么心啊。我们看这个真心妄心，这个心在佛典当中常常有这个字，但这个字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表明我们的肉团心，有的是表明我们的攀缘的心，有的是表明我们的妙明觉心啊。这个净土是由我们妙明觉心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娑婆世界三界也是唯心显现的啊，是我们污秽的心显现的污秽的刹土。所以这个讲唯心，我们现在念念都不是清净心， 也是显现不了净土的。说清净心唯有佛一人啊，等觉以下心都不是很清净，你等觉菩萨还有一份身相无明呢啊。那自信弥陀，自信就是我们的自信的啊实相啊，无量光无量寿所显现的阿弥陀佛啊。所以论主讲这个宗门就是禅宗的大德常常说，他是专门指向那个理性离体，离体自信，不是谈事项上的修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宗门他都要指归向上啊，向上本分，先让学人先识得这个本具的离体佛性，这个离体佛性是清净的，不染一尘的，无依的，这样的一个清净的离体佛性里面跟因果跟修正跟凡跟圣都没有关系的，佛也没有，众生也没有，凡圣的对待都没有，因为这个清净的离体是离开能属主客体的对待的。所以宗门为什么要扫荡啊？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没有圣凡的区别，他都要回归到那个不二的离体。所以宗门他是这个风格啊，无住无念无相，先要让大家理解这样的一个理性，然后你悟证了这个不生灭的因，这个理离体，再由这个离体来起事相上的修因正果。这就是理要顿悟，事要见修啊，由这个修因正果才超凡入圣啊。这是宗门的这样的事情。好，你他的上座的这个错误就在于把这个理和事给他混淆了，这样知见就颠倒啊。这个理上的圆融不二并不妨碍事相上的修因正果啊。如果像上座师所说的舍东取西为生灭啊，那你实际上你执东废西那也是断灭呀，断灭也是邪见呢 啊。而且没有成佛之前，所有的行人离不开取舍，离不开取舍啊。你就是说我不要取舍，实际上你还是取得一个不要离开，也还是没有离开，这样的一个取舍的过程。这个取舍对于行人来说，要是善的取舍，叫做择善而固执之，就好像一个种子，当这个种子长成芽的时候，它就舍去了那个种子，那个芽出来了，那个芽长出了杆子了，而杆子出来的就舍那个芽了，杆子长出来，长出那个枝，长出那个花，都它这全过程都是个取舍的过程啊。我们这个你如果断见惑，你就舍掉了凡夫位，入到圣位啊。你断了一品无名啊，舍初住进二住，它都是一个取舍啊。这就是说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以及到了成佛的位置还要有一百小劫来修相好正因啊，这个过程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断一品佛正一份真，这个全过程都是离不开取舍啊。所以释迦如来愿一切众生快速证到法身离体以及常寂光净土，才劝勉众生支持名号求生极乐世界啊。以这个舍秽土取净土的取舍，到了极乐世界才能够证到不取不舍的法性。 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取舍若即，一不取舍，亦是平等平等，啊，所以这从理和事方面把它阐释清楚，才是破持以啊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这样的理来否定世修的偏颇，啊，下面啊上座啊比丘又开始质疑了，他用早博李长子华严和论，啊，这个华严和论是解释华严中华严经的一部重要的论，啊，这个还有清凉国书的华严疏钞，这两个注解是理解了解华严经两部重要的啊注解。李长者又叫李通玄，啊，由于他这个道德很高，很有修行，他每天的饮食就是吃几个红枣，用那个松柏叶子为食，所以大家就叫他枣柏尊者，啊。他在《华严和论》里面，这个分为十种净土，把这个西方净土啊。作为全啊，不是实相土，所以全好像是化成似的，是为一份取相的凡夫不能相信法性啊本空实理啊，以他专门意念啊其心有点清净得生的净土，是全非实啊。那这个所提出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西方净土，是一个全土，不是真实的净土，那华藏海会还愿意往生，这是什么原因？早博尊者他是现身证道圣果的，有大神通，有大智慧，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一定是华严海会菩萨的视线，所以这种李长者的话应该没有错误啊。这个就提出这个西方净土是全非实来进行质疑啊。这一段呢，这个啊印祖写的很多啊，主要还是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华严经有三个译本，晋译华严60卷，到了唐代有80卷华严，以后还有40卷的啊，就是般若一的这个经典。这个李长者注解的华严是80卷华严，他只看了80卷，第81卷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他没有见到。没有见到，他就不了解普贤菩萨劝勉善财童子导归西方极乐世界的事情。好，不了解这个事情之后，这里就凸显出净土法门为什么不可思议啊？为什么这个法门为佛与佛乃能就近，就是当地的菩萨也不能够了解净土法门的事理性相因果，在这个李长者身上就得到了一个证明啊。所以他就不敢来判极乐世界真实的这种现状啊啊。所以印祖说，你只信早博尊者华严和论，而不信普贤菩萨行愿品以及大集经所展示的净土的啊这种涅槃实相的表达，这就等于是你只遵守县长一时权宜的告示，而违背皇帝万古不易的敕令，就是不知道尊卑轻重的这样的情况 啊，一个人应该是皇帝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这个县长是一时权宜的东西，啊，表明我们一定要以佛的圣言量来鉴定我们的知见，不能以这个啊大德啊祖师或者菩萨的观点来跟佛经抗衡，啊，一切啊这个菩萨祖师他的观点跟佛经一致，我们听从。跟佛的观点不一致，我们一定要听佛经的话，不能是听那些祖师菩萨的话，啊，善导大师在世界书也谈这一点，啊，这个净土法门，你就是啊，无论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些菩萨说念佛哪有那么容易往生呢？你都不要去听，啊，因为这个法门的建立，九法界众生，包括这些菩萨们。很难靠自己的水平去理解的，这是大不可思议的法门，所以就告诉你不要用李长子那个观点来进行驳斥。但是这位上座比丘还要辩护，他这也是他一种精神，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嘛，啊，问到底，他就说，既然李长者是华藏海会菩萨示现，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华严经最后一卷来了之后他才知道极乐世界的殊胜呢？啊，论主回答，弘扬佛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证据，这证据就是佛经圣言量的证据，才能取信于人。于人，华严经这一部是跟其他的经典完全不一样的经典，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等经典来进行比类，来裁度他的观点的正确。上座又说，华严涅盘经没有到的时候，道生叫深宫。为什么他能够提前说禅体皆有佛性？难道说早博尊者还不如深宫吗？啊，这就说到东晋时候啊，有一位叫竺道生，啊，竺道生也是我们东林莲社十八高贤之一。当时他是专研涅盘经的，涅盘经他就提出一个观点，叫一禅体也能成佛。这个观点在当时的长安就异端的思想，啊，一般说一禅体断善根的他是不可能成佛的，但这个竺道生就坚持这个观点，由坚持观点跟当时僧团的主流的知见相对抗，就被僧团给逼出来了，啊，开除了。因此他就到了府丘，他总是认为自己观点有真理嘛，叫聚石，聚了一群石头来说禅体界有佛性，禅体界能成佛，啊，跟这些石头讲经说法，说完之后跟着你们说我的观点对不对，如果我的观点对的话你们都点头，啊，这一说完这个石头都点头，啊，所以有一个成语叫深宫说法顽石点头，就是指这个禅，啊，预先提倡禅体皆有佛性。他用这个公案说，难道早博尊者不及深宫吗？啊，论主回答，这个一禅体，它也是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禅体怎么就没有呢？所以稍有点正知正见的人。都可以预先啊，这个判言啊，禅体皆有佛性啊。但是净土法门不一样，往生极乐世界就能快速圆满佛果，这是一切经典都没有说出的事情。谁敢凭着自己的思维知见来 建立这样奇特的意思呢？啊，是这两者事和理是不一样的。事理，事理是什么？理，理是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你有不有佛性啊？什么？这属于理论问题。理论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但是如果要涉及到事相上的修持，事相上这属于经教的事情，啊，经教方面的事情，这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经教这个真理，这种智慧，在佛不真，在凡不简的，啊，所以这两者不能够是啊，这个引证过来相提并论的。所以你以深宫这样的一个公案来比况早博尊者这个观点，它是不足以为证啊。但是这两位尊者属证的，也不是我们这些薄地凡夫所可以知道的，也不可以随便下结论啊。要知道这个菩萨在这个秽土弘扬佛法，他所示现的，或者是用正面的形象，或者是用啊逆的风格，有种种善巧方便，都是不可思议的。或者说不准是早博尊者示现以不知啊，因为他那个观点以后肯定啊，无论是莲池大师、智者大啊，还有偶益大师，对早博尊者的观点都进行过驳证的，他的观点是不对的，所以说不准早博尊者就示现为不知，来啊敦请后世之人对这个净土法门的真实的信心，啊，这是啊印光大师非常谨慎的说法，不能对以前的大德进行轻率的指责。但是观点的原则性还是要把它说清楚。好，好，下面这位上座比丘又提出质疑，就是薄无净土了啊，这个就更严峻了。说禅宗很多祖师都大多数都薄无净土，这又怎么理解呢？啊，好，那么论主回答，这个宗门家的祖师啊，他唯存佛心，佛心是实相之印啊，所以他是离开言说相的，佛心是超凡离见的。所以禅宗祖师所说的一切都是指归向上，指归向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空亡以前的这个事情啊，指归向上这种事情，你参禅这么长时间，你难道不知道吗？啊，所以你现在这种知见都是破坏禅宗的恶知识啊。那上座比丘他就进一步问，好，我是一个薄地凡夫啊，他自己承认自己没有开悟，自己没有断烦恼，是薄地凡夫。好，那么这些祖师的话啊，一定可以相信的，一定是有根据的。好，他就指出两个祖师，第一是六祖慧能。六祖慧能在《坛经》里面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啊，这是六祖慧能说的。赵州禅师说，佛之一字物不喜闻，就是佛这个字我听都不想听啊。又说，老僧念佛一口，漱口三天三日啊，念一声佛号要赶紧漱口啊，脏了自己的口啊。好，那么禅宗的祖师大多数都有这些言句，你又怎么解释呢？啊， 这些话都是很有挑战性的，他也确实有依据，好，但是他仍然是搞错了，不了解中风的情况啊。六祖慧能确实很了不起啊，这也是菩萨示现的啊。他在啊这个一花开五叶啊，继承达摩祖师的家风方面，把禅宗在我们中华大地上啊遍地开花方面功不可没啊。这个坛经是他开示的一个开示语的总结，他自己并不会写字，也不认识字啊。所以六祖他所有的这种开示都是直指人心，向上本分啊，当下任人失去自信啊，失去自信就是你要回归到你的本来面目啊。你看他这个当时给一个啊追衣钵的那个啊那个大将军啊追的来的是告诉你坐下来，不思善不思恶，就在当下什么是你啊这个上人的本来面目，他都指归你的自信本性的啊。所以这是六祖慧能的风格，但是你把这个六祖的话作为文字语言去理解他的意思，你就搞错了啊。这个禅宗祖师大机活用啊，他的句子都是活句，你把它理解为一个死法，死在句下啊，你这个他是让我们回归自信的，你把这些话来作为他修持法门的事项上的东西，这就等于把这个驴安桥捉阿爷下寒啊。这个是禅宗祖师常常说的话啊。原来古人啊骑毛驴呢，它有一个座子，那座子是圆形的啊，前面高后面低的圆形，这个圆形的座子好像像人的脸一样的脸的下巴，实际上啊把这个搞错了，捉你爹爹的下巴壳子啊。你如果你认识了你爹爹的下巴壳子，你就不会把驴安桥作为这个下巴，就是他搞错了啊，是大悟特悟了啊。好，这样从经教上来说啊，告诉上座比丘，你要知道西方之人，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的见惑思惑都已经没有了，进一步轻断尘沙惑及无明惑，只有进修，绝没有造罪之事啊。这个六祖慧能讲这个，他的意思就是你只要修，劝勉大家修善，并不是去讨论西方和东方的情况，你更不要把这个西方理解为极乐世界的人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都没有造罪的事情啊。如果说啊东方人啊念佛啊求啊这个求生和国，如果就在浙江，在我们娑婆世界来说，如果没有断见思惑念佛，那撞阿弥陀佛慈力代也往生，就往生到凡圣同居土，没什么求生和国问题，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一到凡圣同居土，见思惑都消灭啊，这种见思惑就好像片雪，西方极乐世界一圣庄严大光明的世界啊，一真法界就像红炉这个片雪一上啊，一过去还没有到就化掉了啊。就好像我们见到一个很有道德的人，你见到有道德的人，你内心一切邪思邪念全都没有了，因为有道德的人他的啊语摸动静都在显示他的法性离体啊，就有教化众生的功能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观想 佛的相好光明就能够开发我们自信本具的性德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断见思惑，得四意心不乱，就生方便有余净土；破一品无明，生十宝庄严净土；无明断尽啊，福德智慧圆满，就生常寂光净土。这是在娑婆世界能你修因正果正道的情况啊，在西方极乐世界进修也是一样啊。你为什么还要杞人忧天来忧虑啊？这个念佛人没有生的地方啊，啊，你不是自己障碍自己，也障碍别人啊，不肯求往生吗？啊，这就闻一会时，自己丧失生命啊，则天底下的愚痴的人就是你呀、啊，啊，所以对这个六祖慧能的话，他又错会了啊。